纣王传旨让比干上殿，雅相比干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急忙来到露台上参王拜驾。纣王降旨摆宴，被妲己给拦住了。慢着，天子也太着急了，你这么早就摆宴，等神仙来了不都凉了吗？听我的，我叫什么时候摆在什么时候摆。哎哎哎，我是太着急了。纣王还沐浴更衣，换了身便装，把帘子撂下来，里边放了把椅子，外边亮里边黑，往外看十分清楚，他准备在这看神仙。妲己挨着他准备把椅子，再看下边准备了39张桌子，39把椅子，铺的暄乎乎的，对面点着香。这妲己还装模作样，闭着眼睛嘴里直嘟囔。纣王也没敢过去惊动他。哦，大概美人在这祷告呢，心诚则灵啊。等着吧，让他们俩一折腾，宫女没有不紧张的，大气儿都不敢哈呀。等啊等啊等啊，到了2更天，纣王传旨问比干来没来，有执殿官告诉他，雅相早在下边伺候着的。嗯，那不就放心了。美人儿，怎么神仙还没来？要快了，3更天以前肯定能到。正在这时候，突然外边刮起了狂风，本来月亮跟一盏天灯相似，被妖风都给遮住了，天昏地暗，刮的人毛骨酥然呐。纣王在龙帘的后边直打冷战，好冷啊，命人给加了2件衣服，瞪眼往外看着。哎呦，真是一点都不假呀，就见轻飘飘落下不少仙子，一闪是女的。等坐下之后，比干低着头拿着金壶挨桌给敬酒。你看这陪酒官不容易，给神仙敬杯酒，神仙喝了你得陪着喝一杯，酒量小了能行吗？这一圈就39杯，人家喝多少你得陪多少。等着一开席不要紧，就这些狐狸哪见过这么好吃的。哎呀，琼浆玉液呀，猴头燕窝，享人间之极乐，只有天子才能吃上的东西呀。今天这些狐狸可解了馋了，一个个甩个腮帮子，颠起大槽牙子这一顿吃。妲己心说，哎，我这些孩子们够清苦的，看他们吃这个香劲儿，真叫人难受。来呀，加餐加餐，每盘吃完了还给换，残席撤下，又换上一桌来，让比干接茶敬酒。这比干呢就倒起来没完了。哎呀，老头子喝的眼睛都睁不开了，昏昏沉沉，勉强支持着站到旁边。这4更天过了，这些狐狸也没出息，光顾解馋了，酒性发作，不能自制，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了。那个道德高的，那个修炼的年头多的还行，看修炼年头小的，道行不深的，有的就露了原形了。首先这尾巴掉下来了，噗噗噗噗噗噗，前一排还差，后两排尾巴全拖地了。比干在旁边站着，一提鼻子，嗯， 怎么骚臭骚臭的，这味儿太难闻了。心说这都是神仙，神仙乃六根清净，怎么能有这味儿呢？老头揉揉眼睛，借着昏暗的灯光一看，飘啊，这不是狐狸尾巴吗？莫非我眼花了？我得好好看看。再次敬酒之时，他离着近了，故意的仔细闻闻狐骚味，再一看可不是，有的尾巴拖地多长，有的刚秃了下来。比干大惊啊，哎呀，这哪是神仙，纯属是狐狸精啊，吓得蛤蟆沟都炸起来了。妲己在龙帘里头也看见了，哟，不好，这要叫比干发现多有不便呢，张扬出去这还了得吗？马上传旨，陪酒官不必陪了，下殿休息去吧。比干乐得早早的离开呀。等比干下了露台，急匆匆回到府里头，洗了把脸，马上去找武成王黄飞虎，把这事儿跟武成王就说了。武成王也感觉到非常奇怪，跟比干商量应该怎么办呢？比干说这么办，我看他们喝的不能自制，全露出原形来了，黑天他们喝酒，白天肯定得回洞穴，现在不知洞穴在何处，王爷可以传令，派一些精明强干之人在后头尾随，看他们究竟洞穴在何处，要知道在哪儿，把门一堵，架起干柴鱼油就给我烧，一把火把妖孽给烧尽，您看怎么样？好主意，就这么办。武成王传令，叫大将黄明周济领着500人分散埋伏的四门，让他们跟踪的。可单说这些小狐狸精喝的也差不多了，妲己怕他们喝多了露原形，这才降旨席散，他们脚下的妖风要回轩辕坟。因为酒喝多了，妖法也不那么灵了，好不容易下了露台，刚飞起来，啪，又摔起来了，呜，刚起了一方多高，啪，又摔起来了，只好互相搀架着，晃晃悠悠结队而行，就来到北门，正好大将黄明领着50人在这埋伏了，一看来了，他们屏息凝神地盯着。这些狐狸精顺着马道上了城，休息片刻，顺着垛口又爬出城外，大将领人在后头跟着，偷偷开便门跟出去35里，到了轩辕坟，一看他们都爬到洞里头不见了。黄明仗着胆子到近前一看，啊，洞穴在这儿，赶紧命人用巨石把洞口给封上，飞报比干和黄飞虎。这两位都在阴暗殿上听信了，等有人过来一报信，黄飞虎大吃一惊，果不出所料，闹了半天都在轩辕坟呢，怎么办呢？泼上鱼油，架上干柴给我烧，烧他俩时辰，然后回来再送信。遵令。令箭一传，下边闻风而动，往洞里头泼鱼油啊，架柴火就给点着了火了。有道是水火无情啊，这一着了还了得吗？外边有人还出主意，火和烟要不进去，拿巨扇往里扇。年轻的人都起哄，这火足足烧了2个多时辰，飞报比干和黄飞虎， 两个人一看差不多了，上轿的上轿，骑马的骑马，出北门来到轩辕坟。
你闻呐，你这味儿就难闻呐，
使人都呕吐啊！军兵往两旁一闪，文武两位大员来在坟前。黄明就说：“就在这儿，你看这就是洞口。”比干传话，用长的钩杆子往外给我拽，看看都是什么，算命。有几十个年轻人换班拿着大杆子伸到沟里往外搭，一会儿拽出一条，一会儿拽出一条，一色都是狐狸，有的烧焦了，有的变成胡嘎巴，哎，还有几个没烧着，但已经死了，甭问，连熏再呛，给呛死的。数了数，弄了一百多。黄飞虎问比干：“老丞相，您看下一步？”比干有主意了，把烧完了这个都掩埋起来，没烧着这个，命人把皮扒下来，找那手艺人好好熟一熟。掉一件皮袍进献给天子，让天子披上这皮袍可以御寒，最主要的让妲己知道知道，你这些弟子徒孙已经都不在了，你再要为非作歹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这老头子这主意也够毒辣的，书说简短，皮袍做好了，到了冬天，纣王跟妲己正在露台上观看雪景之时，比干登上露台，跟纣王说：“天气太寒冷了，臣对陛下的龙体十分挂念，特制皮袍一领给陛下御寒。”纣王乐了：“皇叔，还得是咱爷俩的，你看满朝文武那么多人，唯独王叔挂念此事，太好了，叫朕一试。”用托盘把皮袍托上来了，比干亲自服侍着给他穿上，和纣王赞不绝口：“好皮子，好皮子，不知道什么皮，狐狸皮。”哦，太暖和了，王叔立了大功了，来坐下陪我喝几盅吧。赏给比干三杯御酒，千恩万谢，比干回府。这妲己皮鼻子一闻，不对劲儿，一问纣王怎么回事，纣王说了，他一看这皮袍，眼泪掉下来，这就明白了，心说比干呐，比干，我请我姐妹登露台喝酒跟你有什么关系，又没吃你的又没喝你的，你怎么这么毒辣呀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你把我这些弟子徒孙都给毁了，制衣领皮袍这是警告我呀，老匹夫，我没伤你心，你倒有害我之意，我一定要报此仇。表面上倒欢喜，暗地之中就结上仇了，吃的也不那么多了，喝也喝不下去了，冥思苦想，想害比干的办法，但是不好想，比干从来不犯错，纣王对比干十分信任，你找他的毛病找不着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主意了。第二天他病了，卧床不起。你别看卧床不起，哎，这个病态啊，比他好时候还妖艳。纣王来探病一看，有点傻了。妲己就问他：“陛下，你怎么瞧起来没完了？”“没人。”“我怎么发现你在病中比平时更好看了呢？要陛下拿我取笑，要提好看嘛， 有一个人比妾胜强半倍。
哦，
还有比美人还美的，太有了。我在冀州之时，有个结拜的妹妹，他们家姓胡，她叫胡喜妹。此人长得国色天姿，胜妾十万倍。您没见过这么美的人，连我们女孩都喜欢她。
哦，
这胡喜妹现在何处？她出家了，在金峰岭九阳关。
哎呀，但不知金峰岭九阳关离此多远？
哎呀，万里之遥啊。
哎，可惜可惜呀，朕不能亲眼目睹，朕乃终身憾事。
看把陛下你急的，如果陛下想见他一面也不难。想当初我姐妹分手之时，我那妹妹亲口对我演讲，她说姐妹分手万水千山，不知何时何日才能相逢。如果我想我妹子的话，就把信箱点起，她自然就来找我。她给我留下信箱一袋，到现在我也没动用过呀。如果陛下想见她，那我就燃起信箱，我妹妹准保来到露台。哎呀，美人呐，我求求你了，无论如何你得叫朕看上一眼，见上一面呐。美人你就答应了吧，朕宁愿一统江山不要了，我也想见见这绝代佳人。好吧，陛下您不必着急，等我病好之后就燃点信箱。
第二天答记好了，把信箱点着了，其实这叫装蒜。晚上纣王睡着了，妲己仍用遣法化原形出朝歌城，赶奔轩辕坟。到这儿见着九头雉鸡精，哎呀，这雉鸡精把脸沉得跟一汪水一样。姐姐你是怎么弄的？没事请哪路神仙吃饭呢？结果怎么样？把弟子徒孙坑害了百十余位，你可造了孽了。要妹子我就跟你解释这个事儿来了，坏事就坏在那个老匹夫比干之手了，就他下的绝情。我这次来就打算见妹子想个办法害死这比干，给各位弟子徒孙报仇。行啊，只要报仇怎么的都可以，那我能有什么用场？妹子你可以变成一个绝代佳人，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啊，那多难为情。哎呦，那怕什么呢？借此机会你也到露台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。妹子别犹豫了啊，就这么办，我等你。两人商量好了，妲己又回到露台。当然纣王一字不知半字不晓，这妲己装模作样把信箱燃着了，告诉纣王前者神仙来不准你露面，这回也是一样。纣王连连点头。到了半夜三更天的，妖风大作，这位九头雉鸡精飘落在露台之上，因为他用了妖法了，变得这个美劲儿那简直就甭提了。纣王隔着斑竹帘子一看，直乐的是骨软筋酥啊。可他哪知道这两个精灵早都安排好了要害比干一死。